马上天下第64集。袁春梅当时听完他的表白啊，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一遍一遍地擦自己的手枪。梁楚韵对袁春梅说，你枪毙我吧，与其没有真理的活着，不如为寻找真理而被枪毙。袁春梅没有枪毙他，袁春梅只是冷冷地告诉他，你病了，你病得很重，你的病别人医治不了，只能靠时间了。但是梁楚韵不这么认为，在他22岁的心里，只有爱情，没有时间。他必须找到陈秋实，然后跟着他到他想去的任何地方，哪怕陈秋实不爱他，或者说不能接受他的爱，那又有什么？那他就一直等待，等到地老天荒，他和他在一起等待，直至结束生命。梁楚韵已经在杜家老楼西边的晒谷场上执着了2个晚上，他期盼着奇迹，看西方的山脊线，黑色的金色的光辉簇拥着变幻着，有时候像山峰，有时候像波浪，有时候像城堡。晒谷场现在是训练场，旅支特务营在这里设置了很多的障碍物，白天战士们攀爬其上龙腾虎跃，到了傍晚兵们各自歇息，只有他一个人一圈又一圈地写着自己的脚印。这真是难得的安宁啊，每每是在太阳即将沉没的最后一刻，他望着渐暗渐浓的暮色，眯起眼睛，他往往会看见一道枣红色的闪电，那是老山羊。老山羊的背上扶着一个人，黑色的大氅旗帜一般迎风飘扬。3分钟之前，他还没有想到他的幻觉会成为真实。就在他再一次样样地返回驻地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到有个地方的光线闪了一下。他停住步子，四下张望。这一看不要紧，在杜家老楼东南方一个村落的小路上出现了一个身影，就像贴着地面在滑行，悄无声息，急如流星。他的心顿时狂跳起来，哎呀，是老山羊，是梁楚韵给了他名字，给了他尊严的老山羊啊。他知道陈秋实被软禁的时候提出的其他条件都被满足了，唯有老山羊没有跟随陈秋实。据说呀，是上级怕这个神奇的生灵驮着陈秋实远走高飞。人马分离之后，老山羊屈居特务营，刘大楼数次跨上马背企图征服这个势利眼，均被老山羊击败。刘大楼鼻青脸肿，嘴角上的伤疤至今没有合拢。可是这么个清高自尊、桀骜不驯的老者，如今却把自己的身躯降到最低限度，贴着地面向他疾驰而来。难道说老山羊已经嗅到了自己的气息了？难道他已经察觉到梁楚韵内心的波澜？难道他也知道他爱陈秋实并且赞同？难道？没有那么多难道。梁楚韵此时已经迎着老山羊冲了过去。他没有想到的是啊，老山羊的背上还安着马鞍子。他不会骑马，他知道他尤其驾驭不了老山羊，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征服而始终不能遂愿的老山羊啊。可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跳了上去。老山羊是卧倒之后让他爬上去的，他一点也不担心老山羊会撂个蹶子把他给摔下来。待他坐稳之后，老山羊一阵摇头晃脑，把缰绳甩到他的手上，然后老山羊的两条前腿缓缓地站起，站到一半再直起后腿，最终平平稳稳地站了起来。梁楚韵明白了，他知道老山羊要把他带到哪里去，他不用做任何考虑，他把自己的生命和自由交给了老山羊。却说在动身之前，陈秋实狠狠地发了一通火，这是他进驻西华山庄之后第一次发火。陈秋实的火是冲着史吉和发的，史吉和是吕布派给陈秋实的参谋兼副官， 当时呢，当赵子明告诉陈秋实要派史基和随从的时候，陈秋实冷笑着说呀，我现在又不只会打仗，既不需要参谋，也不需要副官，要派那是你们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赵子明这边解释说，这也不完全是为了监视你，你身边呢确实需要一个懂得战术的人当随从，你随时有什么战术高见他也好记下来，万一你牺牲了也给部队留一笔财富啊。陈秋实这才答应，那好吧，不过得明确是我服从他还是他服从我。是这样，在南岳书院他服从你，只要你离开南岳书院你就必须服从他，这是组织纪律。陈秋实到了南岳书院之后，一头扎进去住了两个多礼拜。这里除了史基和，还有三团刘所柱带领的两个排，其中一个排呢负责守点，另一个排给陈秋实当警卫。两个礼拜之后，陈秋实提出要去觉灵寺，史基和当然要随行啊，但是偏偏陈秋实就是不让他随行。陈秋实说了，我去觉灵寺进香既不是政治行为也不是军事行为，纯粹个人行为，你去干什么呀？你到了南岳书院就是给我当副官，你留在书院把我昨天讲的淮上州防务概要整理出来送给绥英学校当教材。可史基和说了，首长，我是奉命保护你的，你出行我怎么能置身于外呢？哼，史基和，你要搞清楚，我是离职养病，不是来坐牢的，我还是穿军装带手枪的，你要是不放心把我的枪下了就好。史基和不由苦笑啊，首长，我知道你是离职养病，可是我的任务就是跟着你啊，还请首长体谅下属的难处啊。陈秋实火了，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史基和，他妈的虎落平阳被犬欺，老子今天偏不让你跟着，你要是跟着不是你开枪就是我开枪。史基和被震住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唯唯诺诺地说呀，首长，您是知道的，我是一直很敬重你的，可是，哎呀，可是这可是个屁，你给我在家老老实实地整理我的教材，如果你敢出这个院子的门就别怪我不客气。史基和一头冷汗，也不再多言。陈秋实这才站起身来，有一个警卫班跟在屁股后面，你还怕老子跑喽？首长，我执行命令啊，那是，可是您得早点回来呀。天气是好天气，风轻云淡，陈秋实拎着一根竹制的拐杖健步登上觉灵寺东边的妙高峰山腰，在一根盘根错节的老松树下站定，转身看着气喘吁吁的刘所柱和他身后的兵，得意地笑着说呀，就你们这脚力还想监视我？刘所柱满头大汗地跑上来说了，首长，你突然搞袭击，说好了到觉灵寺，你半途改道又到妙高峰，你这追兵不如逃兵快啊。刘连长，你跟我说实话，赵旅长是怎么交代你的？刘所柱毫不迟疑地回答，首长，你的行动范围只在觉灵寺以西，离开觉灵寺就算越界，上了妙高峰啊就算是第二次越界了，你要是再往东边200米就得采取措施了。首长，咱回去吧，你不能让我违抗命令啊。陈秋实站着不动，凝望远处，东边太阳已经有一杆子高了，半山腰有人走动，好像是茶农。停了半晌，陈秋实移动步子接着往前走，一边走一边说呀，刘所柱，我且问你，假如，我是说假如我这一趟回不去了，我就从妙高峰往东走，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刘所柱怔了一下，吸了吸鼻子，哭丧着脸就说了，我刚才已经勘察了这个山头的地形，首长，你要是逃跑，跑到前方的独立树下 我会开枪，朝天上打。你要是继续逃跑，跑到山下的茶园之前，我的枪口会从天上移下来。陈秋实脸上的表情在骤然间冷峻下来，站住，居高临下地看着刘锁柱。刘锁柱受不了陈秋实的目光，把脑袋低下了。陈秋实说：“很好，你做的是对的，可是我不会给你开枪的机会。我要是逃跑，我就会选择另外的路线，比如刚才路过的石板岩，我往下一跳就是毛竹林，进了毛竹林就是石沉大海，往东不到半里路就是国军防区，而路过石板岩的时候，你们还在我身后20米以外，我完全可以逃脱。”刘锁柱不由吃了一惊，警惕地看着陈秋实，首长，你还真打算逃跑啊？陈秋实回过头来反问，你看我像逃跑的人吗？刘锁柱扬着脑袋想了一会儿，这也像也不像。陈秋实这正要说话又停住了，伸手一指问刘锁柱，刘锁柱，你往西边看，那是什么？刘锁柱怕上当啊，盯着陈秋实说，那里没有什么。首长，你可不能开玩笑啊，我是有任务的，你要把玩笑开大了，咱俩都负不起责任呢。我没有跟你开玩笑，那里是国军。刘锁柱吃了一惊啊，见身后的兵跟了上来，足以监视陈秋实在射杀射程之内，这才扭头往西看。这一看不要紧，果然是一队国军官兵。陈秋实这一伸手，把望远镜给我。刘锁柱不敢怠慢，赶紧摘下腰里的望远镜递了过去。这一瞬间呢，他感觉陈秋实又恢复了旅长的威严，说话又是命令的口气了。陈秋实举着望远镜反反复复地看，从山头看到山脚，从近处看到远处，而后再从远处看到近处。看了一阵子，陈秋实把望远镜还给刘锁柱，而后是若有所思自言自语地说，奇怪呀，他们到这里来干什么？刘锁柱不知就里，傻傻地看着陈秋实。陈秋实由打望远镜里边看到了杨毅，尽管隔着一个山头，但是顺着阳光他还是看清楚了，在几个国军军官的簇拥下，行走在妙高峰西侧齐云山羊肠小道上的中间那个大个子军官的确是杨毅。望远镜中的杨毅似乎敏锐地感觉远处有人观察他，停住步子对身边的军官说了几句什么，几个人加快了步伐，很快调转方向，不多一会儿就消失了。陈秋实从远处收回目光，招呼刘锁柱说，来坐下，我来考考你，你们都过来把我包围起来。几个兵站着不动，刘锁柱一挥手，都过来，首长要给咱们上战术课了。兵们犹犹豫豫地围拢过来，以陈秋实为中心围成一个圈，而后就都坐下了。陈秋实笑了笑说，如果国军进攻我们，他们的主攻方向应该是哪里呀？刘锁柱不加思索地回答，当然是西华山庄啊。好，假如我们用一个团的兵力防御，主防御阵地应该设在哪里？刘锁柱想了想，从这一带地形看，应该是在觉灵寺主峰和妙高峰之间，南边是辟史河，北边是乌龙山天险，咱们脚下的这条路应该是捷径，其兵力部署应该是纵深配置，而我扼守这两边的制高点，有一夫当关万夫抹开之效果。陈秋实高兴了，拍拍刘锁柱这肩膀，好啊，刘锁柱，你会打仗了，当个营长凑合。不过呀，你说的是常规打法，要真打起来，这情况是千变万化的。首先呢，敌人进攻西华山根据地不一定选择南线，第二，即便选择南线，除了我们所掌握的通道，应该还有我们不知道的路线，第三，国军目前已有美式机械化装备，其炮火大有改善， 其进攻战斗越来越趋向于炮火准备。也就是说，首轮采取炮火覆盖、炮火摧毁、炮火杀伤的办法。步兵还没有发起攻击，我前沿阵地就基本上瘫痪了。而在妙高峰和觉灵寺之南之东，他们的炮火阵地应该设在哪里呢？陈秋实也进入沉思状态，盯着地上捏着一块小石头，如入无人之境，比比画画，画出很多纵横的线条，好像未来西华山战区的山山水水一下都呈现在了眼下这块面盆大的坡地上。陈秋实画一画，停一停，眉头时紧时松。等了很长时间，刘所柱才小心翼翼地问首长，反动派真的会进攻西华山根据地吗？陈秋实没有回答。陈秋实现在想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远比防御国军进攻西华山根据地还要重要的问题。陈秋实看到了那条河，那条在关亭部战役中起了至关重要的河流。那个冬天的大雪变成一河浩荡东去的大水，百船连营，简直就是赤壁呀。陈秋实突然站了起来，从刘所柱手里接过望远镜，往前走了几步，直到世界开阔了，才站在一棵松树的旁边向南瞭望。望了很长时间，这才问刘所柱，关亭部战役截击日军辎重是不是你的队伍呀？啊，是，当时是我和许德才的两个连，袁副政委指挥的。那些铁皮筏子现在在哪里？我们缴获了一部分，但是没有来得及运走。我们跟随袁副政委增援关亭部，后边的情况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陈秋实点了点头，他想起来了，在关亭部战役最危急的时候，就是袁春梅带领刘所柱的连队一身泥水及时赶到了三号高地，救下陈三川，并拿下了三号高地。